你在读这个灵魂永生哈，到现在我们今天要最后一堂课了啊，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没有，我就觉得说，哎，我跟嘉贞老师的读书会好像也快四年了嘛，然后
有这么久吗？
有啊，
真的哈、哦，哎呀，我怎么一点都没变哈、哦？
对，就想到说很多转变好像都是渐进的，然后其实自己也没有感觉，然后等到哎。你再去回头跟一些那种刚刚学身心灵的那种同学同修聊天，你才发觉说，哦，原来在不知不觉当中自己已经一直在转换这样。那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些东西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那还是就是一边怀疑一边听，一边怀疑一边听。那听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哇，对我的人生各个方面那个帮助都很大。但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没有什么痛苦啊、难过。可是你就是学会觉察，然后你会，我觉得念这个身心灵东西最难的东西是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一个团体当中，那种能量啊、氛围啊，还有那个那种智慧，哎，你会很感动。可是你再回到那种红尘俗世当中哦，那种生活的种种情境一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的还是用以前的习性去面对，那个很直接，我也不会说去怪自己。可是这个情绪出来以后，哎，我觉得我会慢慢的，就是比较快就会看到，然后很多东西会进来。啊，我就觉得说，感觉上就是不断的学习，蛮好的这样。
好，谢谢林晓啊，他来四年，我们这个灵魂永生也讲了四年多了，四年半。
不是，我是刚开始是健康之道，
哎，对，
后来插进来，对。
那我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灵魂永生讲了四年半嘛，今天终于要结束了，
好高兴哦。
来，还有没有同学要发言？这个坐在后面那位同学，你，对啊，你看你从头参加到尾耶，对啊，就是你啊，这里面大概你最资深，这里面就是你跟着灵魂永生一开头到现在，
还好五把没来，
五把八哈，这个第一名
也到，生病的样子，
就是五把八，他灵魂永生也是从第一次开始，是不是？
对，
对哈，一直到现在，那有两位耶。
对啊，因也不知道怎么说，就觉得有在进步啊，慢慢的进步。那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就是慢慢去觉察自己，然后慢慢会感受到其实自己有在转变。但是我觉得我是行动像乌龟，心理像兔子，就是跟着灵魂永生跑很快，但实际上行动要转变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快，因为那种习气，还有那种周遭的环境，会让我慢慢慢慢去改。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周遭一群好朋友，还有加上我女儿支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改，总算比别人快一点点。那我很有信心会越来越好。那我也谢谢这个灵魂永生的课，那我就期待下次的那个个人群体实践的本质。谢谢。
你在这个灵魂永生里面有没有什么对你来讲哈印象最深刻？你觉得这个书里面讲到的一些观念？
进步观。对，进步就是跟自己的观念改变。
你相不相信早上我翻书的时候一翻就翻到进步观
啊？真的、啊？
对，对你刚才讲说进步观啊，因为我今天也是要从这里切入。有没有鬼？
有，
没有鬼，没有鬼。
对，
对
我会再加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有比较进步，是因为我还增加了那个静坐冥想。
嗯，
因为我觉得世间很繁忙，人工作都很忙，很忙碌的时候，其实没有时间下去感觉自己的感觉，就是让事、人物事一直压着你，一直往前推。
嗯，
但是只有在静坐冥想那时候是真的让脑子放空的时候，
嗯，
那时候才真正那种内在的心理那种直觉，我觉得才比较会涌现出来。
对啊，这位同学啊，你真的很棒，他连礼拜四晚上的静坐课他都持续了好多年，而且他虽然只是上第一个小时哦， 他就是来一个小时，可是他也是风雨无阻，因为他要负责带另外一位老师来啊，所以就是一个耐性啊，慢慢去感受到那种滋味，对不对？对呀，这个刚他讲到这个进步观啊，我真的早上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啊，因为今天要结束了，那我就翻前面的，我一翻那一页就在谈进步观。那今天刚好有好些个这种同学啊，这几位同学都在，我觉得这个赛斯的进步观哈，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的棒啊。他说，当我们在讲进步，好，仿佛是跟什么样的状况在比较啊？我们什么叫做进步啊？你相对的马上会有退一步，对不对？有退一步的观点啊。你为了要进步，你可能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非常期待能够完成的目标上，而且这个目标是能够非常如你所愿，而且大家都能够看到的一个成果。所以我们用功读书，考好分数，好，比上一次考得好，好，我们就认为是进步嘛，对不对？好，那假如说在公司里面啊，那假如我是被主管看中，不管是加薪也好，或是这个升等也好，好，我们看起来这个就是进步嘛，啊，就是进步。那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哈，你看我们的孩子，我们这些学生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有没有发现跟进步有关？啊，进步，进步代表好像越来越好，对不对？好，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期待自己越来越好啊，越来越好啊。像生病的人啊，假如身体比较舒服，或者是一检查指数下降了，哎呀，进步了，有没有？好，假如指数升高，哎呀，没有进步。好，假如成绩这一次比上一次要差，哎呀，退步了，有些人就很难过。好像我们在考学校啊，考学校，大家当然会希望考很好的学校嘛，考上最好的学校嘛。可是当你这个万一没有如意的时候，啊，那也许你的内在你们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退步了。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造成很多人的痛苦都是来自于这个进步观哦，大家有没有觉得啊，进步的这个观念一直在驱策着自己啊，要更好一点，更用功一点。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都会不知不觉的自我要求好，还要更好，还要最好，有没有？有没有压力？有啊，会有压力啊。好，更好，最好，好，到了最好的时候又有下一个阶段，好，更好，最好。所以你一直不断的在驱策自己哈，一直要更努力一点，好辛苦哦。好，你仿佛觉得人这一生一直都在追着一个目标，然后都希望能够比别人好，比过去的自己好，好，都在那个比较里面。所以因为我们的一般人觉得这个进步观通常一定是比较来的，对不对？比较来的，比别人好进步，比过去的自己好叫进步。可是这个压力好大哦，好，这个压力好大。而且啊，赛斯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当我们一直要力图进步的时候，我们的焦点会灌注在某一个方向上，结果你反而好，这个压抑了，控制了其他的潜能啊，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希望能够更好的那个目标上，你就画地自限了，你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上面，于是你会忽略掉其他的发展跟潜力。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上的一般的这种进步观其实是很大的阻力，而且是很大的限制，很大的限制。好，大家觉得呢？有没有觉得自己在生活中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比较吗？人家都这样子啊，我怎么只有这样子，对不对？人家的业绩啊，我怎么只有这样子？好，人家的这个年终奖金那么多啊，我的年终奖金怎么只有这样子？好，甚至于学生们啊，那这个一定都是拿成绩哈，啊，来做一个最好的比较。好，所以像这个怡如啊，我最记得他高三的时候来的，还高二，高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一对母女真的超棒的哈，超经典的。妈妈持续来上课啊，后来女儿高中的时候也是一直不断的自我要求啊，我最记得她老是觉得自己很差啊，做的没有办法更好一点，还要更好一点，所以压力好大 哦，就开始焦虑了，焦虑之后呢，就来跟我做这个谈话，谈着谈着谈着，现在你看，谈到后来现在大学也毕业了，大学都毕业了，可是在高中的时候，那种焦虑啊，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面面俱到，在学校里面也是一个蛮负责而且是当干部的人嘛，常是一个领导位置的人，所以就压力好大哦，就觉得自己能力够不够，能不能够更好一点，更好一点。好，就在这种啊心情低落，然后再慢慢激励自己再站起来，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高高低低的心情起伏里面，现在也大学毕业了。好，而且现在看起来已经就是那种老什么啊？叫资深，不能叫老三。我是要讲老油条了。现在已经都老油条了啊，这个很多事情就已经没有那么的在意了，对不对？好，心里面也比较轻松一点了。所以你说这样的算起来也有五年了嘛？你看大学毕业在高中也五年了，你看这种不知不觉的转变有没有？不知不觉的转变，那人是怎么转变的？就是吸收新的观念，虽然不懂做不到，但是不知不觉的就在转化的过程里面，我们的意识就一直不断不断慢慢慢慢在转变。好，让这些新的观念放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放在我们的这个觉知里面。好，即便做不到，刚刚这个形容的很好，对不对？看书明白，像兔子一样跑得很快，可是真正要做起来的时候，像乌龟一样越走越慢，越来越慢。好，那但是乌龟跟兔子在赛跑的时候，最后谁赢了？乌龟啊，对不对？童话故事是这么说的嘛，哈，乌龟赢了，因为乌龟有耐力，即便没有办法，好像一下子看着比别人更好，可是它有耐力，一步一步走，用着它自己的速度，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好，最后虽然兔子好像跑很快，可是你看，好，兔子呢，它就会在中间休息，反正乌龟爬那么慢，等一等好了，等一等。好，就后来乌龟终于到达终点嘛，对不对？那这个形容很棒啊，啊，这个形容非常棒，因为乌龟哦，它懂得欣赏它自己的存在，它懂得接受它自己的特质，它懂得它自己的独特性。我就是慢，啊，我就是慢，我干嘛要跟兔子一样那么快？大家听清楚了吗？乌龟它就是因为懂得它自己的特质，它接受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乌龟，它就是慢，它不可能成为兔子，所以它就不会想要跟兔子比较。好，兔子的特质它就是蹦蹦跳，乌龟就是慢慢走。好，他们两个人的特质没有什么办法比较，无从比较，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乌龟有的耐力，好，乌龟懂得这种它自己的特质，然后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来，这也是它跟兔子后来比较它会赢的原因，对不对？可是它不是为了赢，它只是努力做好它该做的，它想做的事情。它既然跟乌龟跟兔子在赛跑，它也知道它自己的速度很慢，可是它没有因为这样子而不想跟它比，可是它用着它自己的方式一步一步来。怎么举这个例子举得这么好？好有道理哦。因为赛斯讲到的进步观，它的基础跟我们今天最后的结论都会提到。他说人只要知道生命的意义，好，他说你们不要让我这个已经死掉那么多遍的老头子来告诉你，因为你要知道生命的意义，你只要知道你的存在就好了，你只要存在着，你就会知道那个生命意义在哪里。好，所以你的存在是基础，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基础。好，真正的进步观是你回到自己存在的状态，用着自己的独特性，用着自己的方式，好，用着自我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用着自己的速度一步一步走，走你的人生道路。所以进步观不是比较，还记得吗？进步观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什么？解决了你之前解决不了的问题。好，你从不懂到懂，这就是进步。 好，别人懂了那是别人的懂，可是我懂了，可是我过去不懂，我现在懂了，我就是进步了，这就是进步观，这就是进步观。好，人家已经懂了，把百科全书都念完了，他什么都懂，跟你懂了的什么是无从比较的，无从比较。即便你都没有看过百科全书，可是你在你的生命的步骤里面，你过去不明白的，而你现在懂了，我终于学会了，你就是进步了。你比那个看那个百科全书的人，你比他懂得少吗？不是这样子比较，好，这样子无从比较。好，看百科全书很会看书的人就像兔子，好啊，你可能看一本书要看个要看几年，我们赛事书一本书要看几年，我们用着乌龟的速度啊，用着自己的方式，用着自己的感觉，用着自己的独特性，走上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无从比较。所以这是赛斯的进步观，有没有很棒？那各位同学啊，各位同学超棒的。好，我们如何开始练习？不是跟人家比较来决定自己的进步，而是接受自己，完全的接纳你自己，接纳你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上个礼拜六我们大专青年的课程的第一堂，我们就在讨论独特性啊，好，就在讨论自己的独特性。好，有一个同学就在问，大一嘛，然后去新学校，觉得那些同学怎么那么用功，念完书就睡觉，睡觉起来又念书，他要找人出去玩找不到人然后他觉得这个学校的学生怎么那么无聊，怎么都是知青啊，文艺青年，然后他自己甚至于想转学啊，他说这学校的学生太无趣了，干脆转学算了。但是也是很想去哪里玩，找不到朋友啊，可是那个学校还挺好的呢啊。然后我就说，你要因为没有人跟你去玩，你就要休学换学校吗？啊，然后我就跟他讲，那你有没有可能，你有没有可能先让自己变得有趣呢？好，你希望过一个有趣的生活，有人陪着你去玩，让生活很有趣嘛，对不对？可是我就问他，那你可不可以先让你自己内在里面的感觉先有趣起来，而且你自己先变成一个有趣的人，只要你是一个有趣的人，人家排队真的要跟你出去玩呢，大家懂吗？啊，只要你是一个有趣的人，你要找人家跟你出去玩，人家一定马上好好好，是不是？好，只要你是一个很无趣的人，你是要找别人来带你出去玩，谁敢带你啊？等下拖累别人呢，拖累别人的心情。好，比如说啊，那我就说，那你如何让自己变得有趣？你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好，你如何让自己在这个才大一的上学期，哈，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你其实很希望是有更多生活上的调剂。好，可是你的同学眼下都很用功。好，那你找不到同伴怎么办？你要因为这样子换学校啊？你要因为这样子，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第一次听到这个原因说要换学校啊，因为觉得学生哈太用功了，太无趣了，好有趣哦，对不对？好有趣哦。后来我就说，你怎么让自己变得更有趣呢？啊，所以这个观点也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赛斯怎么说都要我们把注意力焦点放到自己的身上。这是什么原因？他就是要你感知到你自己的存在，有没有？跟你的存在在一起，你就是在。好，只要你的观点，你的焦点都在看别人，看这个世界，看别人怎么做，好，看别人有没有更好一点，好，看别人的成就，看什么，你的观点就没有在你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做自我觉察的时候，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在感知自己的存在，对不对？好，你存在，你才有可能去做自我的觉察嘛。当你在做自我觉察的时候，表示你是在，你在那里，你此时此刻在那里，你就跟你的存在在一起，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赛斯一直要我们把焦点回到身上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好好的看着自己，好好的去这个看着自己的很多起心动念，好好的觉知自己的情绪感受。好，当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自己的存在在一起。好美哦，发现自己有多美，发现自己怎么那么棒，发现自己怎么可以把日子过得这么好，发现自己怎么能够这么可爱，发现自己怎么钢琴弹得这么有感情。 啊，我们这位同学哦，弹钢琴哦，好有他的独特性哦。啊，我跟你讲，拍子哈、哦，然后这个琴谱的这个豆芽菜可能都会弹错，可是他非常有风格，非常有风格。好，那我们这边同时也有一位演奏型的钢琴家，我觉得这两位哈、哦、在一起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互相切磋跟学习的同学。所以其实我在鼓励我们的大专青年能够持续来参加。好，那天我觉得一开始还蛮陌生，还有人哭得稀里哗啦的，每次来这里哭，回去也没有什么收获，也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可是下次又来又哭，哭完了回家又说没有什么收获。可是为什么又来？我妈妈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来啊，啊又来，来一来哭一哭，又说也没什么嘛，也不知道在这里干嘛。那上次那个老师还说这个主题不重要，我们今天不要讲这个主题。那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呢？我是因为这个主题才来的啊。可是那个老师说这个主题其实我讲的跟这个主题都有关。我听来听去好熟悉哦，好像是我，好像是我那堂课，好像是我带的。我一看主题说，哎呀，这个主题，那我们谈点别的，可是都会跟主题有关。然后那个学生就说，那什么老师嘛？那个老师说，每次定了主题又说跟我谈的都跟这个主题有关，然后又不谈那个主题。好，那我来这里也不知道干什么，每次一来就哭，哭完了回家也不知道有什么收获，可是很好玩，每次就来哭。一讲他就哭，一讲他就哭，然后他一讲话自己也一直哭，然后哭完了之后还可以非常开心的做评论，啊，对别人的发言，哦，他的那个评论相当精准，啊，他很有自己的看法，他竟然让我想到陈文茜，很会做评论，这个小孩子很有能力，这小孩子很棒，我觉得他很适合做影评啦，或是做什么什么什么看书玩的那个评论，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哈。而且我们这次大专青年哈，哎，全省各个学校啊，都有同学来，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有外地的学生啦，大概放寒假了。好，所以我就鼓励这些年轻朋友哈，一起来学习。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啊，有的时候他们也许哈，有些同学在我们的所谓的社会上面，好，我们的正统的教育里面，好，他是奇怪的学生，好，他是很奇怪的学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坐到这里，他们一开口讲话，我每个都觉得他们好像哲学家，他们都好有想法哦。只是他们的想法是大人不明白，大人听不懂。可是来这里，我就觉得怎么有这么特别的小孩？有没有一边哭一边做评论？这小孩好有特质哦。可是，在他妈妈的眼里，说他有忧郁症啊，哦，动不动就哭，动不动就哭。可是他在这里，他一边哭一边讲，一边哭一边讲。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好有潜力哦。哎，回去的时候他挺开心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啊，其实可以往这个路上发展，你好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很棒啊。哦，所以我觉得，假如说我们的家长真正了解什么叫做进步观，让每个孩子回到他自己的独特性，他的存在感里面，用着他的方式，他的步骤，好，哦，去过他的人生。你看有多少学生啊，有多少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他了不起的天赋，会很了不起。我好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啊，一来当然觉得自己会年轻一点，然后二来就觉得怎么这些小孩子让我打从心里面觉得好爱他们哦。我以后可能会有很多多子多孙啊。啊，跟这些小孩子在一块，我觉得可以触碰到那种最原初还没有受到什么污染的心灵。而且我们说很多小孩子哈，尤其现在年轻的小孩子都是啊 ，indigo 定蓝色小孩、水晶小孩，他们的心灵多么的清澈，多么的有潜力。可是我们有很多麻瓜的大人是真的看不出来，然后就把他们归类说讲得真好哈。你看，我今天得到你全然的支持。好，那你看我们每个大人有没有越来越麻瓜？好，对自己的存在充满了怀疑，对别人的存在也充满了怀疑。好，你为什么会怀疑孩子？因为你怀疑你自己。好，你为什么会怀疑你的小孩有问题？因为你怀疑你自己，你并没有接纳你自己。好，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看过年到了，好，给自己立下新年新希望。好，我要开始好好的回到我的存在里，完全接纳我自己，学习尊重接受喜欢爱上你自己，很不错哈。有没有开始越来越爱你自己？ 而且这位同学很可爱，弹琴的时候先把戒指拿下来，因为有很多戒指会妨碍指头。我觉得倒蛮好的哈。好，这个赛斯实在很可爱。好，他不管怎么样，他都一直在引导我们每个人看到自己的独特性。好，我们一定有很值得自己大大赞美自己特质的地方，好好认识自己，赞美自己，看到自己的独特性，看到自己的独一无二。好，当你能够看到自己的独特性的时候，那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你只要存在着，你根本不用努力的去做什么，你只要存在着。好，然后在你的生活里面持续的学习，好，去欣赏这个世界，去享受你的生活。好，因为你接受你的存在，你看出去的世界，你就会越来越美好。你就只是用着你的存在，然后去体验这个生活，太美好了。嗯，你刚刚拿麦克风要说什么？我看到了，可是我又说了一串，换你了。
我觉得嘉贞老师讲到我的重点，真的是我发觉我来这边的四年多，真的就是接受自己的样子。
嗯，
我觉得那个是最棒的。嘿，哎，对对对，就讲这一句。
哎，谢谢。哦，喜欢自己有没有觉得好美好？好，哦，爱自己，爱上自己有没有觉得好棒哦？对，不管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管你现在正在什么状态，好，哦，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像有些人觉得自己好像穷困潦倒，好欣赏穷困潦倒的自己哦，怎么会潦倒到这个样子，对不对？独特性。好，那接下来我就觉得够了，我觉得潦倒够了，好，我要开始过另外一种生活，那我要不要开始创造？所以还记得吗？赛斯就讲两个重要的观点，有没有？创造的过程，意识的能力。好，灵魂永生在谈创造力，对不对？谈很多创造力。我们接下来要看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你看有多棒多巧。封面里面第一页就写，我除了谈意识的能力以外，我没有跟我没有教大家任何事。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第一面，他就写了这句话。好，新版本还没有买的同学赶快去买。好，虽然灵魂永生只要你还没有的话你也要买，虽然今天是最后一本最后一堂。好，这个叫做放在家里的居家必备良方。好，必备良方，这比吃药还要来重要。所以各位你可以来复习一下哈，像我们的灵魂永生这些章节。好，各位你看看这些章节，你就会记得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把它拿起来翻。好，谈我们的灵魂特质，谈人是怎么转世的，好，谈死亡的经验，谈思想怎么形成物质，好，谈到交汇点，能量的交汇点，你看这些观点简直太棒了。谈可能的系统，好，甚至还讲到宗教的起源，有没有？好，创世纪的观念，谈到很多的转世的文明。好，所以这本书，哦，等于也把整个宇宙观都讲了。好，然后把每一个灵魂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好，他为了什么目的来，他都讲了。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旅行者，旅者都是来旅行的，所以才会有学习考察兼玩耍，有没有？我们都是来这个世界上旅行的灵魂，啊，旅行的灵魂。而且更有趣的哦，我们的灵魂的确有一些特质，有些灵魂的特质就会选择在生生世世里面一直反复保有那个特质。好，比如说那位同学是演奏型的钢琴家，那他会不会很多转世的经验里面，他其实一直都在音乐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只是我们会在某些转世的经验里面选择没有把音乐当成主要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特质，好，变成只是一个娱乐，或者是你喜欢听音乐，可是你没有去发展演奏的这个能力。可是你可能在其他转世的经验，你是很有演奏能力的，你是一个音乐家好了。可是呢，你在这一世里面，你可能就是把焦点选择我要学习其他的特长，我想经验其他的一些特别的经验，所以我把我对喜欢音乐甚至于我的音乐特质，好，我把它作为只是一个很会欣赏音乐的人，当一个欣赏音乐的人，而没有特别去发展这个特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所以在你的生活里面，只要你有对某些区块的这种这种兴趣哈，你觉得特别擅长，那么它可能就是你其他转世的自己的一个专长，你这一世当成特长，可是其他转世经验当成专长，大家了解吗？好，所以上次还记得我举了一个例子吗？ 哈，有一个有钱人的生意人，有一天突然想买小提琴，有没有？啊，可是他从来没有拉过，也不会看五线谱，可是他就跟着冲动，他就去买了小提琴，哎，就很快就学会，就很马上可以进入到那个感觉里。可见他，赛斯说他有一个转世的自己是个音乐家，拉小提琴的，可是太穷了，好穷哦。后来他另外一个转世的自己想体会当有钱人，可是音乐变成他比较隐性的，好，先把他这个藏起来的特质，直到有一天突然有个冲动，内在有个冲动，我就是要学小提琴，哎，他就去学了，他发现他有这个善指，这个特质，很快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拉小提琴的感觉里面。所以各位，为什么赛斯说我们要尊重我们的内在的冲动？有没有内在的冲动？它也会启动你其他转世经验里面的特质，好，你的特长，你的特长。所以只要你今天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一个老师，可是突然内在有一个冲动叫你暂时先这个留职停薪，背着背包到外面去游学，你要不要去？要哈，回答的真快，你有这个冲动对不对？是背着背包好去游学，或是当一个这个旅行者，好，那也许你在另外一个转世的自己，他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旅行家，好，可是后来他在这一世他选择当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结果负责到自己累死了，觉得不得自由，有没有？然后心里面就有一个哇，好冲动，好强烈的想法，我好想背着背包然后到世界各地去游走，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各位，这是什么？这个内在的冲动是不是他曾经有的转世的自己？然后在某一个他觉得好累哦，生活好无趣哦，结果这个内在的冲动跑出来，其实是想要转变跟滋润他的生活，而这个冲动是他另外一个转世的自己来提供给他的讯息，给他的指引。哦，我曾经有辅导过一个病人，癌症的病人，他就是老师，他一直想要去游学，可是每次游学的冲动来了，他就想他先生怎么办，他学校怎么办，他公公婆婆怎么办，他的家人怎么办，一直迟疑，一直迟疑，而且哦，会一直合理化，合理化什么？我现在很好啊，其实我现在在教学的时候，哦，我有更开放一点，我有更自由一点，我有更多的时间出去玩，哦，我有更怎么样更怎么样，有没有一直在合理化，好让他的冲动不要占上风？我们很怕冲动，所以我们会想很多的合理化的理由，让自己不要冲动，不要跟着冲动去做。所以他说，没有啊，老师，我现在过得很好啊。好，我先生现在也都有陪我旅行了。可是他先生每一次都是一家人跟着他们去旅行，他心里面好渴望跟他先生两个人单独去旅行。可是你知道，他内在的渴望，他就会合理化。因为他先生始终会把家人带出来，因为先生很爱家，带出来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也不能够改变人家，因为他觉得先生带家人出来玩好孝顺哦，他能够叫他说不可以带你爸妈出来吗？他说不出口，大家懂我意思吗？说不出口，可是他内在的渴望是，我好想哦，我好想跟我先生两个人单独去旅行。可是当他的头脑说他带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去有什么不对，他不是只有带爸爸妈妈哦，姐姐妹妹都带哦，每一次都这样子哦，好，他的渴望做不到，他的头脑就合理化，好让自己舒服一点，懂了吗？我们有时候不敢按照自己内在的冲动，然后我们的头脑就开始合理化，好，合理化到后来阻碍了我们的行动。好，各位，我一直觉得他只要背着行囊去英国哈，去游学一年，其实也还好，因为他也没有小孩，他就不会走，他就不会死，好，他到了死前都没有完成这个心愿，因为他一直在合理化他的这些冲动，所以他会觉得活着好无趣，因为他是癌症，癌症来到我们团体，不断不断跟我讲出他好多梦想，可是不断不断的去合理化他的梦想是不能实现的，好，合理化他其他的一些替代想法，好压抑了他内在的冲动。 好，他就是在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角色里面，跟一个好渴望自由的角色里面，在那冲突的，一直冲突，冲突，冲突，冲突到后来找不到方法，只好一走了之，重新来过。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好遗憾哦，他就差这么临门一脚，这当然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了。可是我倒是觉得，他真的假如不顾一切，他真的就跑出去去游学一年，也许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好，所以重视你的内在的冲动，它是你的存在所发出的声音。你的存在，记得你所有转世的经验，你的存在知道你每一个转世的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好，你的存在知道你现在的人生需要加入一些什么元素，好让你现在的人生过得更好。所以要尊重你的冲动，好，尊重你内在的意愿意图。好，当然那是冲动，好，还是你其实已经想了很久以后的想法，好，这是你布局很久的想法，好，这要练习去分辨。好，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要慢慢去有更多的觉察，你才会知道这是冲动还是我头脑的想法。好，来，你可以拿麦克风。好，会不会在一个时间里面
有
好
多
冲动，
有很
多冲
动，甚至可能有些人的解读说，哎，我就照着我的冲动，但是这个冲动也许会不会妨碍到别人，这是我们
会不会妨碍到别人，这就是头脑开始来要来合理化你的冲动了，有没有？我们怕妨碍到别人，所以我们就让自己不敢跟着冲动去做，对不对？马上合理化了。好，那假如我一时间有很多冲动，其实你会知道先从哪一个冲动开始。好，你会知道先从哪一个冲动开始，你的内在都会给你非常清楚的指引，你的内在会给你非常清楚的指引。来，你继续问。
冲动是在你一段时间，在一段时间不再的出现，这个就是内心的在指引你。
是啊，好，你压抑了那个冲动，一段时间又来了，啊，那个声音又来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冲动又来了，表示什么？你真的很渴望做这件事啊，那就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了。好，也许你没有办法马上冲到英国去游学。你好歹离家出走一个礼拜可以吧，在台湾先游学嘛，去参访台湾的学校，这也叫游学。我今天在广播里面听到哈，假如你们这个春节要到花莲哈，他介绍鲤鱼潭的后山哈，有一个后山，然后从一个派出所旁边哈，可以开车上去，然后走十分钟的路，你可以俯瞰所有海岸，俯瞰所有花莲的那个七星潭海岸，包括所有的海岸，而且是那个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说台湾是福尔摩沙所看到的景色，他说那个叫私房景点，现在讲出来大概就不是私房景点了。只要你们要到花莲的话，这样，这是我听到的。嗯，好，来，同学有没有还没有什么想要问的？好，那我们一边看一边有问题我们继续问，一边继续问。因为当我们的一个冲动来了哈，假如那个冲动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你会被吓到，可是可见你内在多么渴望有很大的变化，多么渴望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大的转变。好，那你可以先一步一步采取配得上你这个很大的冲动的那个小步骤，先从小步骤来，先从小小的步骤来，可是不要什么都没有做。好，你在小动作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释放你这么大的压力，释放那种冲动所带来的压力。冲动来了，为什么会有压力？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控制它，控制它要不要力气？要。好，那你就会开始感到压力，因为有一个动力一直要出来，可是有一个力量一直要往内压，会不会有压力来了？会开始不安了，心里面开始起起伏伏不安了。好，去感受自己内在有没有常常都在这种非常冲突的一种感觉里面。好，我们今天要看到最后这个 ESP 班的这个课啊，在605页这里开始。好，605页。好，他又讲到说这一段呢有摘录到第19章里面哈，19章第575节，所以大家可以往那边去看啊。好，那 我们就一起来看书啊。现在我的确有些话要对这个人啊，就是苏华金斯和那个人哈、啊、叫 Jim 他们的学生啊讲，并且也多少是对你们所有的人说，你们并不需要为你们的存在辩护。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讨论，你的存在不需要去证明，你的存在不需要用你做什么来证明你的价值，好，你的存在不需要用你的成就来证明它，你的存在不需要用你的表现来证明它，你就是一个很有价值很棒很重要的人。他这段话哈，各位你可以仔细听啊、哦、好比说，你们并不需要用写作或传教来为你们自己辩护，因为苏华金斯和 Jim 的他们两个人哈，一个是记者嘛，写东西啊，这个 Jim 可能就是这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前面那个段落有讲到啊，他说存在就是他自己的最佳理由，根本不需要辩护，你只要好好活着，你存在着，你就是一个非常棒独特而且有价值的人，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为你的存在做辩护。很多人都说我没有生产力，所以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有没有？好，我没有办法赚很多钱，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啊念很好的学校，过很好的生活，我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哦。很多男人的压力是怎么来的？我没有办法有更好的成就，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让我的家人，让我的太太过更好的生活。可是你看我的朋友他们锦衣玉食住华屋，好，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子，我只能让我的家人过这种生活。各位，他有没有在为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在找辩护，在替他自己辩护？好，因为怎么样，因为我的时机不好，因为我什么。好，讲这些话就是为了要解释自己没有办法更好。好，我没有办法更好，没有办法做得更好，我们都一直在找理由，好平复自己的心情。否则，当你觉得自己很不好的时候，很没有价值，很比不上人家，很没有用的时候，会不会很苦啊？好苦哦，而且这个苦会让你活不下去，对不对？对。所以这里在讲，你根本不需要为你的存在做辩护，你不需要为你做有没有做什么来辩护，来解释给别人听，你只要让自己好好活着。他说，只有当你了悟了这一点，你才能开始去利用你的自由，否则你会太过卖力的去试，懂了吗？你一直在寻求证明你自己存在的重要性，你有没有好累啊？你要不要一直去做这个做那个啊？一直去证明自己怎么样，在这个时候你自由就失掉了，你失去了自由了。好，我刚刚不是有讲，你为了要完成一个目标，要让自己更进步，你的焦点都放在那上面，你有没有失掉了其他的风景？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漫画啊，它叫失了一角的圆，有没有看过？一个圆缺了一角嘛，缺了一角的圆，叫谢利什么什么的，一个德国的好画家。好，缺了一角的圆啊，他因为缺了一角，然后他就说我要去找我的那一角，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圆满，圆满才会滚得快。好，他因为缺了一角，所以滚得很慢，好，还会摔跤。可是因为滚得很慢，好，毛毛虫有机会跟他在一起玩，蝴蝶他可以停下来欣赏蝴蝶，因为他的动作很慢。然后呢，他还可以欣赏沿途的风景，看看一朵花长得什么样子。好，然后跟很多的这个虫鱼飞鸟啊，开始慢慢的聊天，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可是他慢慢就去找到那一角，他就在和，哎呀，这一角不合，那一角也不合。终于有一天找到完全可以符合他缺的那一角，他变成一个圆了。他这样子好开心哦，可是会怎么样？越滚越快。好，蝴蝶跟不上，毛毛虫追不上他，他过去的朋友没有时间跟他讲话了，越滚越快。有没有很像很多人事业开始有成了，生活改善了，可是他没有时间欣赏风景，没有时间跟家人谈心，他赚了那么多的钱，可是他没有福气享受他赚来的钱。好，越滚越快，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他就把那一脚吐掉。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好了，我还是缺了一脚比较好啊，因为这样的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过程会比较有趣。 所以人总是在追求圆满，那是一种心里面觉得自己是有缺憾的一个感觉。好，那是一种觉得对存在缺憾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都想要去找到一个圆满的自己，有没有？好，所以你为了要找到圆满的自己，你有没有一直要为自己的缺憾辩护？啊，我这个做不好是什么原因？哎，我这边有什么缺点？我那边有什么缺点？你老是看到自己的缺点，然后为了要弥补这个缺点，你就不断的要更努力一点，要去做什么好让自己没有那个缺点，有没有？好，大家记得这个话。当你这么做，一直都在追求，你就会失掉自由。好，当你并不圆满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不圆满还可以有很多好处。好，不圆满的时候，好，你可以欣赏风景，好，你可以有更多空档的时间，好好的跟你自己相处。好，因为你没有那么的圆满，你可以好好的好去欣赏自己，欣赏别人。好，因为滚得不快，好，滚得很慢，好，所以你沿途还可以交到一些好朋友。太有趣了，这个漫画真是超经典的，根本也没几个字啊，而且那个线条又那么简单，然后会这么有名。好，他就跟着他内在的一个指引画出这么简单的线条，竟然有这么深的含义，没有几个字，他完全像赛斯讲的，好，这个最重要的讯息都在沉默里面，都在沉默之中。好，所以一定要来静心不讲话。哎，是。哎，上次是谁问了这个？好，上次有一个同学啊，在问小王子与这个里面的故事嘛，小王子跟玫瑰花嘛。那给大家这个寒假作业嘛，去看看小王子，看小王子，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怎么样？有一点点心得。好，那这个同学来，请你分享，他有点心得，小王子。
这本是我最喜欢的书的其中之一。
我也是。
然后玫瑰是他的情人，他很爱他，可是他必须要离开那个小小的星球。
嗯，
可能是他追求他一个梦想还是目的吧。
嗯，
所以他分开了情人。我后面那只狐狸感觉好像情妇。
好像情妇，这点倒是我没想过。
有时候后面一只狐狸跟他那个
是，
对，要建立什么关系嘛？
嗯嗯嗯。
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好，这个小王子哈，你可以拿来当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的前言。好，那小王子也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小王子以外还有一本叫先知修伯里嘛，先知有没有看过？哦，先知也是很棒。好，先知，小王子是修伯里写的吗？好，然后还有一个本叫梦幻飞行，梦幻飞行。好，那你等一下你上网一找，你会看到很多资料。这三本书都小小的，都小小的，可是超级经典。好，那你也去找那个缺了一角的圆啊，其实我有那个 PPT 哈，那个只有几笔就可以有这么多的意义。好，那其实像梦幻飞行是那个天地是那个谁写的？好，理查巴哈。好，理查巴哈。好，然后他指导了一个从来没有开过飞机的一个妇女竟然会开飞机，他有点像催眠似的告诉他说你会，你会，因为飞机发生事故。好，结果只剩下一个妇女在上面嘛。好，然后这个主角他是一个老道的经验的人，可是他就是用无线电教那个飞机上的那个妇女学会开飞机，平安的把飞机降落了，叫梦幻飞行。好，那非常非常棒的一本书。好，然后先知里面就是短短的诗句一样，一开始也是王继庆翻译的，他开始最先翻的就是先知。好，我最喜欢他的几个句子。好，比如说他在讲婚姻，他说庙堂的柱子要分开矗立，有没有，才能够把这个房子撑起来。他的意思是说你要让婚姻里面的关系让彼此成为他自己。他说啊，这个不要共饮一杯酒，斟满彼此的酒杯，但不要共饮一杯酒。 好，常常夫妻关系很亲密的时候，大家什么都要一起一起一起，有没有？啊，连喝个酒都用同一个杯子，完全不想分离。所以那个你侬我侬这首歌，啊，弄到后来哈，都没有你也没有我，有没有？这首歌不是这样子吗？没有你没有我嘛，当然也可以说合一了哈，啊，可是那个婚姻里面哈，就说庙堂的柱子要分开矗立，好，然后斟满彼此的酒杯，不要共饮一杯酒，好，他对孩子、对婚姻、对工作、对朋友、对什么，他对每一个主题，他都有他的一小段的，好像那种啊，我们说佛教里面有寄语哈，他那是小诗，好美哦，好美哦。好，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书都薄薄的，好，没有像赛斯书这么厚，可是都是这种赛斯的观点，讲到非常非常棒的一些观点，大家可以参考。好，好，那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哈，等一下我们继续。更下定决心的就是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有没有？好，我们存在本身就有它最佳的理由，不需要辩护。我们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好，不需要由这些所谓的数据来说话。但是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好，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存在其实并不容易，有没有？生活是辛苦的，有没有？存在是困难的啊，因为好像我们在物质实上明明看到的就是有很多的不顺利，很多的挑战啊。那我们说身体本来就是健康的啊，可是明明就是这里痛那里痛，而且医生的报告好像成果也没那么好啊，也不理想。那究竟我们是在自圆其说，在欺骗自己吗？啊，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吗？然后明明数据出来的报告就是不好，那我们是在欺骗我们自己吗？好，我们的生活明明就是很不开心，我们的生活明明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好，那我们怎么样只是单纯的相信自己的存在，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作为跟辩护。好，你不用特别为了证明你的存在去做什么，甚至你根本不必特别去做什么来让你的身体健康。好，你不必特别去做什么来让自己身体健康。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一直要努力的做些什么来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有没有？啊，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所以有这么多的保健药品，是不是？啊，我们对运动的一种一种这个热望、渴望啊，觉得我一定要好好运动，身体才会健康，有没有？我要喝干净的水，身体才会健康。好，我要吃没有农药的食物，身体才会健康。我们对健康上面有多少多少的这种配套措施，有没有？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一个健康是必须要努力的，好，生活是不容易的，好，存在是需要去证明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在面对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环境啊，因为你充满了这种声音，你如何相信你的身体是健康的？好，你会不会在你身体这里痛那里痛，你还是说我是健康的？好，你如何看到这个医生给了你的数据说
我
是健康的？
是晚上睡觉前都会静心，然后冥想，
对，
然后让自己对不起啊，原谅那个有那个四句话，然后自己静心，然后我是想。我跟医生讲说没关系，你就给我开一个两个月以后再来回诊的单就好了，你不要叫我每个月都来。
嗯，
因为他越讲我们就越 care 这件事情，反正一个心就挂在那里。我想说没关系，我两个月又再来。他说你能撑到两个月，我说保证可以。那现在跟医生就搞死，但是现在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心情把它放开，倒是还可以。
对，我也是听到很多很多生病的人啊，既想脱离医生，但又依赖医生，有没有？
我们惯性
是，我们心里面又有一个矛盾来了。我们既害怕听到医生的宣布， 好，我们一直在心里面好像在排斥医生的一些建议的治疗，可是我们又没有十足的找到一个会让你安心的替代方案。好，你有没有替代的方案？
我会来这里也是一个，因为明知道说这个病弄到最后一定是没有药医嘛，因为这一次医生也讲我要再帮你种化疗，我都不知道要下什么药了，他已经有这个困扰已经开始存在了。所以我之前为什么一直来这里的原因是这个是可预期的，因为是打针吃药到最后一定是
我跟你讲，你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可预期的将来是什么？叫死路一条啊。
对，
我们每一个人的预期的未来都是死路一条啊，
所以我一直就说，
所以也不用医生来讲啊。
对，所以我就说我还是浸泡在这边，我认为
是
另外一种方式会比
较。那当然哈，那当然不断的给自己一些强化的观念，好让自己心里面好能够越来越多的这种安全感。可是我们同时其实也要去留意，你看像这个很多病人会跟我讲说这个医生一直找我去做检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好，我又害怕听到医生的宣布，可是我更害怕假如我没有去找医生啊，我要是有怎么样的话我会不知道，那我该怎么办？所以像这样的一个两难，有没有两难？你可以不可以看出你究竟对你的身体有多少信心，你究竟有多少的明白你的生病是跟你的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关，那么你看到那个问题了没有？看到那个起因了没有？造成你生病的原因你看到了没有？你有没有同时也在这上面下功夫？还是一味的只是害怕医生，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我是有感觉，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多年，然后有发过三次病，从第一次第二第三有三次的时候都是发病前的几个月都是在一种心情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的最快。如果 OK 的话，我一段十几年没有发病的时候呢，心情身体都过得很好，心情也很好。那有时候工作上还有换工作那一段会荡下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发病就很快，两三个月马上就
很好哈。看到原因了哈，看到原因了，接下来哈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好，他真的修炼了。我们不怕身体的会有什么反应，我们只怕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好，只怕自己开始不信任了，怀疑了。好，我们不怕这些问题一直来，因为一定会有问题一直来，因为你还活着。好，你其实很难安抚你的脑袋不要去想，对不对？好，烦恼会一直来，起码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怕，我不要怕。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一定有方法。而且说真的啦，这一辈子还来不及把它全部都做完，没关系嘛，下辈子好汉一条，不是这样讲吗？好，所以每个人不用预期未来，未来的结局都一样嘛。只要未来的结局都一样的话，我们有没有那种豁出去的这种勇气呀？要不要有豁出去？我管他的，只要我决心我不要再让医生影响我。可是我没有说不要去看医生，因为我也不能讲这种话，更尤其我又不是医疗人员。我是说你的心态建立起这种豁出去的信心了没有？我不管医生今天跟我讲什么，我对于我人生接下来要怎么做怎么走，我对于我现在的情绪感受，对于我内在的一些状态，我清楚了没有？我不清楚，我继续看，继续学，继续问。好，我管他能够活到什么时候。可是假如我的这个态度，好，为了想要探究人生的一个找到那个解答的方法，我愿意豁出去一切，我愿意不计代价。你下定决心了没有？我不计代价，我的目标就是要去找到解读生命疑惑的答案。好，解答，我要找到那个解答。我不管我要碰到什么事情，我不管医生怎么跟我讲，好，医生即便跟我讲说我不适合远行，可是我现在我就是想背着背包，好，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跟冲动，我就是要去旅行好了，好，去鲤鱼潭的后山，我就是要去旅行。那么当你下定决心的时候，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前面的路就会帮你铺好啊，所有的机缘都会来给你啊， 所有的人都会来帮你的忙啊，只要你的那条路决定好了，啊，前面闲杂人等都会让开。你有没有这样的魄力？下定决心了没有？你下定决心了没有？啊，你问你自己，你要完成你的一个目标，你下定决心了没有？而且要采取行动，啊，下定决心了没有？好，假如说真的啦，我觉得身体生病到后来医生说没有药了，哈，不知道该怎么医你了，那真是大好的消息，你好歹就不用再挂念这件事了，好歹就不用再想这件事了，对不对？好，我就跟你拼了，我活到多久算多久嘛，可是我起码让自己有在这样的一个自己建立的目标下努力，我就是朝向我的目标努力。好，那我有没有这样子的魄力？下定决心，有没有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我们说体解大道，体解回家的那条路啊，了解那条路该怎么回家，该怎么走，下定决心。好，好，来，我们来继续看啊。接下来哈，如果你们每个人每天花上十分钟对你自己的实相开放自己，就不会再有自我辩护的问题，因为你将了悟你自己本体奇迹似的性质。啊，我以前在班上说过，你永远也不会比现在更死，也不会更活。在生活里，你可以和你认为的任何死尸一样的死，甚至对照之下还要更死的透彻。啊，你看我们赛斯多幽默。有没有人活着像行尸走肉？对，他虽然在呼吸，可是他其实没有真的活着。好，就这样的意思。所以每天花上十分钟，就像我常常都讲，每天要有十分钟的静心冥想，至少就是完全的关照自己，诚实的自我面对。什么叫诚实？就是头脑不要再合理化，不要再解释。好，什么样的感觉上来就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反应就是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就让他出来，然后只是关照，只是观看，只是看着他，好，只是看着他，好，这叫做诚实的自我面对，好，然后对自己的实相完全开放。接下来啊，当我到这来说话的时候，我集中我的能量，但却不是朝着这个房间，把它当作一个目的地，因为以你们的话来讲，这个房间对我并不存在。以你们的话来说，这个房间甚至对你们也不存在，你们假装同意它存在。我们并不在时间或空间的任何地点相会，发生于此地的真正相会和这个房间或你们以为自己是的人并不相干。你们知道你们幻觉出这个房间，在这里你们与当你们在心理时间里一样，都是在出神状态。我只是要你们了悟，如果此生是个出神的状态，那么你们就可以把你意识的方向转去感知现在就存在的那些更大的实相。画下来啊，这句，你们能够觉察你们自己更大的本体，就像我一样，你就坐在你自己的奇迹内，却还在要求一个奇迹。我要打开的就是你的心眼。这段话讲得多棒啊！什么意思？好，也可以附和着刚刚这位同学在表达的。其实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房间是幻象，是我们大家共同同意它存在，于是它配合我们的同意而存在。你看这听起来很奇怪，对不对？你在梦中，有的时候有人也会做梦好像在上课嘛，而且栩栩如生，很清楚。像我昨天的梦境就是在上课，应该讲今天清晨。那我早上起来，我就在回想，我希望要记得我到底在梦中上课上了什么，可是我不太记得起来。可是我就知道我一定是睡得很沉很沉，睡得很沉，可是我有一个感觉，我在上课。好，我在上课，不是我在讲，我是我在听课，我可能在学什么，在听什么，有一个感觉。那你的意识在这么深沉的睡眠里面，你在上课的时候，在那个梦境里面的上课，它的栩栩如生的真实度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大家你们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非常的真实，甚至瞬间还以为到底是在做梦还是在实相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有啊。换句话说，你现在坐在这里在上课，它可能对 另外的一个实相而言，它也不过就是个梦境，也就是个梦境。啊，这想到《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没有？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什么叫如是观？把你的意识的方向转去感知现在就存在的那些更大的实相，如是观照你现在本来就是如如的存在着，你不需要证明，你不需要去动念头去解释我的证明，我的存在的合法性，你不用动任何的念头去想这些事。我也了解一点佛法咯，哦，有没有？如梦幻泡影，就是赛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房间，它也不过就是一个幻象，它跟我们的梦境又是一样的幻象，也像梦境一样的真实。好，看你从哪个角度讲。而且他说，好，在这里，你们与当你们在心理时间里一样，都是在出神的状态。各位，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的你，也在出神的状态里面所幻化出来的这一切，很有趣，对不对？上个礼拜二的我们有没有在这个空间里？在上上个礼拜二有没有在这里？有啊，一直都在这里。那现在我们在这里，对于等一下来讲，这个地方呢，你们呢，在你的记忆里，你可不可以把它栩栩如生的再去经验一遍，清清楚楚的听到我在讲话，甚至于可能这一幕会搬到你的梦境，在你的梦境，你说家长老师怎么，我们才刚上完课啊，你怎么现在又来上课了？在你的梦境里面再来一遍，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假如你非常留意你的梦境，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现在也不过像个梦境一样的如梦似幻的感觉。好，这都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意识在转变的一个过程。好，这个意识的焦点因为太堆焦在物质实相，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里，而且我们所有的人都认同，都同意这个空间是存在的，于是我们就以为这个空间是真的存在的。可是昨天的这个地方现在存在哪里？在我们所感知时间的序列，昨天今天明天，对不对？昨天这个地方在哪里？你觉得很奇怪，昨天好像应该也在这里啊，你证明给我看，昨天他还在这里，你怎么来描述昨天？昨天在这里的情景活在你的记忆里，那它真的存在过吗？很有趣，对不对？啊，假如有一个人是你的昨天来的，他就会告诉你昨天在哪里。可是对你现在的自己来讲，昨天在哪里？在你的记忆里，它真的存在过吗？它真的存在过吗？啊，对，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对他而言，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大家每天都要坐车走路来这个地方一起上课，对我们共同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来讲，它是存在的，有没有？可是对还有更多人根本不知道基金会在这里的人，对他而言，这个地方存在吗？是不存在的。我们有没有一直活在自己的主观的感觉里面，跟我们选择相信跟不相信的事情？你相信对你而言就真的，你不相信对你而言它就是不是真的。你没有去过地方，从来没有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不觉得它是真的。可是在你的经验里面，你用记忆把它锁住，你就会认为它是真的。所以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分不分得清楚？分不清楚，真假之间没有那么的清楚，没有分别的那么的清楚，对不对？有没有如梦似幻的感觉？好，来，我们继续在如梦似幻。如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只接受那些在此时适合你目的的建议、想法与成见，因此你并不在你前世的任何一种神经病的掌握中，也没有来自此生的任何你不能克服的恐惧。我没说你必然会克服他们，但那却是你能力之内的。你现在没有解决的问题是有潜力解决它的，只是还没有解决而已，懂了吗？ 你现在碰到的任何的一个人生的难题，你都有能力解决，只是你现在当下这一刻还没有解决而已。而且解决的办法有没有已经存在了？因为时间同时存在。妈妈，我只是现在还没有考100分，可是我一定有考100分的能力，我只是还没有考100分而已，可不可以？好，妈妈，我只是现在还没有去找工作，可是我一定有找到工作的能力。好，妈妈，我只是现在还没有赚到100万，可是我一定有赚到100万的能力。好，我有赚100万的潜力，可不可以？好，那只是妈妈，我现在还不想去赚这100万，我需要更多更多的时间，好，来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赚100万的那个我已经在那里了，而且那个我一定会拿一部分的钱给你。妈妈，你耐心等候，这样子。好，大家好像都有点幻想幻象。他说神经病的存在，他刚讲哈，按照你的了解，你做自己的决定，你不可能被一个你不了解的恐惧由实相的一个层面追逐到另外一个层面，你在此生也不能被来自你早年或所谓前世的恐惧所威胁，除非你如此彻底相信恐惧的本质而允许自己被它征服。你的每一个人格都可以从实相奇迹似的库存中自由的接受与发展那些你想要的经验与感情，而摒弃那些你不要的，有没有？除非你同意被恐惧控制，好，对健康、对生病的恐惧，有没有？好，对生活压力的恐惧，好，对对对对对，很多事情的恐惧，除非你接受，否则它对你不会起作用。你接受恐惧的威胁，所以而且你彻底相信恐惧的确是会威胁你，那你就会被它征服，你就会被它征服。他说我们每一个人格都可以从实相的奇迹的库存里面自由的去发展你想要它发展的，所以你可以从你的实相的库存里面抓出一个健康的自己，抓出一个有力量的自己，抓出一个异性风发的自己，有没有？抓出一个非常开心的自己，你有无穷无穷多的自己在一个可能的实相里面等待你的强烈情感把它抓出来跟现在的你在一起，这个叫变形金刚要合体，有没有？有部分在这个实相，有部分在这里，你需要合体。啊，你怎么那么兴奋？变形金刚。好，接下来，
老师，
哎，是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医生讲的话，
嘿，
就是用这个来
恐惧，
就是用这个来答案来解决。
是，
谢谢。
是，对，很好，今天有收获。把它画三个圈，三个星星。好，让我给你们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你们每个人可以自己的方式去用它。假设一种最坏的情况，好，即你在此生有以下的背景，比如说你很穷，你是个少数民族的一份子，你不是知识分子，你是个女人，你身体有一项严重的残障，你一点也不美。虽然你在一个所谓的前世中为你自己设下这些挑战，并不表示你不能用所有的勇气与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你设下他们是预期你会解决他们，这句话画下来，你把你的人生的挑战都是你自己要设计下来，好让你找到解决的方法，因为你的灵魂想经验它。你生命里面每一个问题的挑战都是你的灵魂想要去经验，想要为了要经验而去找到答案，好，然后来扩展你灵魂的经验，所以你才会有人生这种挑战。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灵魂为你的人生精心打造了这一场，好，打造这一场的人生。你设下他们是预期你会解决他们，你设下他们并不是把他们像魔石般的绑在你的颈项上，而在事先希望你会淹死，啊，灵魂折磨把你折磨到死，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啊，他不是为了要折磨你的。你所需要做的只是觉悟到你自己的自由，你形成你所知的实相，不是奥秘性的，不是象征性的，也不是哲学性的那样做，也没有哪个超灵替你形成它，你也不能够把那个重任放在那儿。在过去，你们曾集体的及个人的为了你个人实相的本质那些你的确不喜欢的方面而怪罪一个上帝或命运，那是在过去。你的命运有一些不好的安排，有一些痛苦的安排，你会怪上帝怪命运，有没有？怪别人，怪天怪地怪父母。好，可是接下来人格被赋予了最伟大的礼物，你得到的正是你所想要的，
你由虚空中创造了属于你自己所有的经验。如果你不喜欢你的经验，那就关照你内心而改变那个经验。但也要明白，你要为你的喜乐和胜利负责。而创造任何这些实相的能量是来自内我，你怎样用它就看你个人的个性了。好，什么意思？你的内心会创造出所有你想要它发生的事情。啊，等于说你的能力没有上限嘛。啊，你的创造力没有上限。啊，它是无限量供应，就是一个价钱吃到饱的那种。可是一个价钱吃到饱，我们肚子会有限制，对不对？啊，你的内我提供无限的资源来协助你心想事成。所以你今天生活的不如意，或者你身体生病了，也是你要它发生的。好，你要它发生的。好，所以你要为你的人生负所有的责任。可是这个负的责任，好，不要有沉重，不是一种折磨，而是你要看到你的创造力，你要看到你的创造力。好，接下来，你并非已被编好的程式，没有一件事是因为它必得发生而发生。这句话很经典，来画下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因为它一定要发生，你是 无能为力的嘛。意思就是说，你是无能为力的，你没有办法的啊，他就要这样子嘛，我能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常常讲这句话？啊，都是因为他嘛，他一定要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他今天好，他一定要出去玩，可是我累得要死，我好想在家里面休息哦。啊，后来我只好陪他去。啊，陪他去的时候，我就很不开心。然后他看到我这张死人脸，他也很生气。那你干嘛要出来？啊，对，你叫我出来呀，无我要安怎？你就要我陪你呀、啊，有没有？你们叫我要打扫厨房啊，啊，我一边打扫一边咒骂，结果炒出来的菜就很难吃，因为这个厨房有被咒骂过。哎，各位，你在清洗家里，现在在打理家里的时候，你要带着什么心念很重要哦。你要带什么心念？你不要一边打扫一边抱怨哦。干嘛一定要打扫？对不对？好，妈妈说新年到了，一定要打扫。否则就不煮年夜饭，然后你就一边打扫一边发脾气一边生气，拜托，到时候妈妈煮出来的饭真的就不好吃咯，因为你的抱怨怨气都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边在整理东西哈，欢喜心有没有啊？该擦干净的，你看多舒爽啊！你们知道每次我带车子去洗澡，去洗车，就真的是洗澡吗？你知道每次那个水冲过来的时候。尤其是我坐在车里的那一种哈，就是坐经过，我都会打从心里面好舒服的感觉耶。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有
哈、哦，即便是车子在冲澡，你都打从心里面说哇，好舒服、哦。你看人车一体，是啊，好好玩呢。好，各位，你知道吗？当你在整理你的东西。你的东西本来就是有你的意念，只要有上我的课程，上静坐课就知道，我们玩过心电感应嘛，拿人家的东西去感觉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个性特质。你知道我到全省好多地方去带这个课程，大家都吓死了，自己怎么这么有能力啊，怎么都能够感觉到，连性别高矮胖瘦个性情绪都可以讲得出来耶。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有这个主人的意念，懂吗？你常常佩戴的东西，你的意识跟这个东西会不会在一起？
会。
所以这些东西要不要好好的摸？不要摔东西。好，那个生气会摔东西的人很麻烦，那个东西会不开心，会伤心，甚至会愤怒。好，以后你再去买类似的东西，他就常常破给你看。好。
他很累嘛，他要陪我。他常常要陪我东跑西跑、
嗯、
那总是会有零件的耗损啦，或是火星塞阻塞啦，或怎么，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哦，你对我这么好，我没有好好爱你，只想要加油而已，那对不起，那我现在先帮你洗干净、哦
嗯、
那你稍微再撑个十分钟、哦嗯、然后我们去我们熟悉那一家非常有爱心的机车店的老板那边，然后我帮你换火星塞，他马上就给我发动了。
对，你讲的真好，可是千万不要太大声，尤其是在马路上。
我们可以打从心里面说拜托诶，好好搁动起来，搁动起来。你讲这大声啊，你跟他膜拜，大家也看你讲神经病，他要讲神经病的掌握。对，我是开玩笑的啦，因为有些人只要讲很大声，真的会让人家这两下暖，哇，哎，那我刚刚讲是打从心里面哈，物我合一的感觉。所以当你在擦洗东西，你在擦桌子，你在浇花，你知道我现在早上起来走到客厅说啊，大家早安，你看我也神经病吗？可是打从心里面有一个好喜悦的感觉。哎，运竹来 calm down。来好，我不要再讲笑话激发你的那种兴奋感啊，真的啊，各位，你有没有这样做？晚上睡觉感谢你的床，感谢你的枕头，感谢你的身体。你在喝水的时候，哇，这杯水喝下去怎么那么好喝，你知道你每一个念头会不会跟这个东西开始互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送祝福的心念？好，也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帮别人真的做什么，好，也许你觉得自己好像做错很多什么，可是起码你会祝福吧，啊，祝福的心啊，那我没有办法帮你什么吗？可是我祝福你一切平安，可不可以？啊，你笑什么？怎么也换你了吗？
那你就跟他讲一句话，叫祝你平安。
是啊。妖魔鬼怪也不过就是我们内在恐惧的反应啊，那你在祝他一路平安好，或是这个平安喜乐，你在祝福谁啊？祝福自己啊。好，你会看到这些镜都是你内在恐惧的投射，所以你祝他平安就是祝你自己平安，是不是？对，好，永远不会因为外境的不顺心而诅咒别人，因为你诅咒别人会怎么样？哎，倒端顿来的啦，就会弹回来的。所以永远为什么慈济上人都要说好话做好事，这个那个的话好控制嘛，对不对？可是那个是慢慢练习慢慢练习，它会变成你内在的一种品质啊。啊，你就不会很轻易的就开口说这个伤人的话，对不对？你伤了人家你自己会开心吗？有的时候自己也是很难受的，对不对？嗯，好，我要加快脚步了。对，你现在有的每一个想法都改变了实相，还不只是你所知的实相，而是指所有的实相。没有一个你的行动会使一个将来的你必然会以某个特定的方式行动。有好些活动的库藏，你可以从任何活动中汲取或选取，选择不汲取。各位，也就是说，你并不是被命定的，啊，你的命运不是被定案下来就非如此不可。你可以在很多的库存里面找到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啊，可以找到很多其他的方法，啊，其他的一种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你的命运并没有被你这个样子就不能改变了，啊，没有这种说法的。来，接下来啊，这个特定的人在一个你们会称为无意识的基础上啊等等，他那个黑体字那里在讲啊，因为有人因为地震走在路上被一个落下来的砖块打死了哈，整栋楼里就这个人走出来，这是什么造成的？因为他在想说是不是被命定的，他注定就要死，所以地震就有他一个人走出来，他就真的被打死了。好，他认为说这是不是命定的，你就只能活到这个年纪。可是赛斯说，好，来翻回来608页，他说他是为了自己的理由选择了死的时间与方法。好，你的灵魂永远都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要死，你不是被命定的，你不是说注定要死。好，因为他知道，所以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走出来。好，他的灵魂选择在这个时候走出来，然后哎，要不要算得刚刚好，砖头要刚好掉下来，而且不可以只有打到一边哦，一定要正中要害才会死，对不对？有没有要算得刚刚好？要。好，他说是他为了自己的理由哦。好，所以呢，他说不管是谁在选择的吗，他命定要死，他说不是命定，是他选择的，没有人替他选择的。好，然后他说，好，我们看那个中间，他知道他已经准备好要到其他活动层面去了，他无意识的四处寻找方法，而选择那个马上就可以用的，他选择马上可以被砖头打到，马上可以走人的方式。对，这个灵魂也是很可爱，想用这种方式来经验，对不对？
对，
好，人的死法有没有很多种？ 哎，竟然有一个节目专门在录那个死亡的方法，好，人是怎么死的，各式各样的，好可怕的节目，我有看过。不是，那是电影。好，他有一个纪录片啊，好像是他们有拍成一个纪录片，对，不用看了，不用看了，知道就可以了。要死还不容易，可是选一个好死的方法，大部分人都会想要选好死的方法，对不对？可是这个灵魂很特别，他选择被砖头打到，他这句话很好玩，他四处寻找方法。啊，这个特定的人三天前已经做好计划了，他并没有涉及宿命，只因为一只树枝掉下来，并不表示他命定要以那种特别的方法或时机掉下来，在自由选择与宿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好，各位你慢慢去参啊。好，就是因为没有宿命你才有自由嘛，对不对？好，来接下来，好，我们看倒数第二行，再次的，你们必须要了悟，我们为了方便之故才说到区分，其实没有区分存在。可以说在同时，这个人的转世啊，转世进入一个少数民族，那而在一个完全的不同时代，这个人也许生下来就很富有、安全而贵族化，他正在找出经验与扩展的不同方法，你懂吗？啊，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转世都同时存在啊，我们的所有的转世都是存在，而且这个目的是为了要灵魂的扩展，所以我们会经历很多不同的角色，穷人、富人，我们都会经历过。接下来啊，好，那个黑体字讲说，那这个是不是这个挑战是不是全我所设计的呢？他说，的确，要记住哦，我们在谈的是你整个的本体，那个目前只觉察它的一部分的只是你自己，而你又坚称这一部分为你自己，你及那个做这个决定的自己。好，然后接下来他说，好，这个生来具有那么多似乎不可克服障碍的可怜人，如果他在自我层面有意识的说，我不干了，早知道我就情愿身为贵族，那他有什么办法可想吗？好，赛斯说，哈，我们常常有没有讲这个话，我不干了，我不要继续当穷人，我要当有钱人。赛斯，你不是说我们可以转变吗？我们不是有自由可以转变吗？好，那假如你现在先天的残障，然后你说，赛斯，够了，我不要当残障者，我要变成一个能够健步如飞的人，有没有办法在你此生物质实相里面你做得到吗？不可能哦。为什么？我们看他说，可是哈，内我了悟有些潜能在那里，那是在其他环境之下不一定会存在的，那些才能不只能够帮助现在这个人格，还能够帮助其他的人，甚至一般的社会。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为什么要先天残障？因为你的灵魂要你发展某些特殊的能力。好，你的灵魂要透过这种方式来学会可能在其他状况里面你学不到的东西，特别的精心安排。好，你不要想说这么蠢，我的灵魂这么蠢，好，选择一个这么辛苦的人生。可是各位，假如你真的往内在去关照，你能够越来越扩展，你就会知道人不会只是选择一个舒服的一生来体验，因为你的灵魂想要学习，你的灵魂想要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不会选择一路顺风，一路顺风当天使就好了，对不对？一路顺风就不用来了。好，所以啊，他说，好，他说你们争论的重点是被情绪上的障碍带来的，而那是由用语的不同而引起的。大家有没有说，我不要那么苦，我干嘛生得这么苦，既然可以改变，我应该要改变，这些话叫做情绪上的话，懂吗？好，那就好像你选择了在贫民窟工作一天，如果你选择这样做，后来你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选择在贫民窟工作，我情愿在第五街工作啊，纽约的第五街哈，金融街，就会很可笑。你明白你选择的理由，你整个的本体明白那个理由，你瞒住目前的自己，以保证这个目前的实相不是个假装的实相。一个试着穷上一天以学习贫穷是怎么回事的有钱人学不到多少，你假装是个穷人有什么用啊？你知道你饿到某一个程度你再回家就可以了，你家金碧辉煌，你家那个米缸都是满满的，所以你只是假装一两天去适应去学习那个很穷困的感觉，对你的帮助不大了，你没有那种真实的体验。好， 然后呢，所以你一定要透过灵魂的安排，忘记，忘记这是你自己要安排的，你才能够完全入戏。好，入戏去体会当穷人的感觉，你才能够真正从这个经验里面学到你灵魂要学习的经验。好，接下来哈，他说啊，一个世上试着穷一天来学习贫穷是怎么回事的有钱人哈，他没有办法忘记他可以使用的财富，因为他记得他是有钱的。那虽然这一天或者一年或五年他与穷人吃的同样的糟，住的同样的破，他知道他有他的大厦可以回，因此你瞒住自己这些事，以便你能够与当前的境况建立关系，你忘记你的家，以便能够带着丰富的经验回到那里。你的家指的就是你的内我。好，来610页，意识不常由平衡造成，反而是由精妙的不平衡造成，而在某个程度觉察，所以能够集中，正是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兴奋状态的结果。在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的元素，因为新的元素永远在被创造出来。我说的并不是物质元素，而是意识的心理特质，因为即使是那些特质也是在继续出现与改变。各位还记得赛斯讲过，好，我们的意识需要刺激，有没有？所以我们不会安于现状，只要现状非常的舒服，你过了不久你就会开始静极思动，动极思静。好，所以我们的这个成长是在很多的不平衡当中才会被刺激出来，我们会有一种兴奋状态，痛苦的好刺激呀、啊、有没有人痛苦到简直是无法言喻？好，甚至我们身体的疼痛有没有啊？哇，怎么会痛成这个样子？只要你咬紧牙根忍耐一下，跟你的痛在一起，你会欣赏到什么叫做刺激，什么叫做痛快。好，什么叫痛快？好享受这种痛啊，因为好痛快啊，痛得好痛快。然后等到你享受完了，它就会慢慢过去，因为都会从最刺激的地方慢慢会稳定下来，稳定久了你又想刺激。好，所以这个世界叫做无常，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一直在变化里面才能够学习。很快就会过去，痛快就是很快就会过去，很痛快的事情有没有很短暂？好，可是当真的很痛很痛，你入定的话它很快就会过去，重点是入定。你现在就不是十分钟之前的你，无论是生理上、心理上、精神上或心灵上，你都不是同一个存在。而十分钟后你又会不同了。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是试图把意识强挤入它永远脱身不得的某个僵固的形式，也就是说对意识运用的规则来造就一个非常整齐的心理景观。各位，这就是我们老是用记忆紧紧锁住我们的过去，因为我们要用记忆来稳固住我这个人的我这个人的生命过程，我这个人的一些非常值得记忆的经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紧紧的记住过去？因为我们要将我们要把自己巩固住。很多电影都在拍失忆症，有没有？好啊，每次拍那个失忆症的那个人有没有很痛苦？因为他完全没有过去，有没有？每一分钟好像都是新的，每一分钟都是新的，因为他马上就忘掉过去。好，电影是这样演，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他讲的是真的，我们每一分钟都不一样，我们已经不是上一分钟的你了。好，只要你健忘到如此程度，有没有好处？因为你每一分钟都重新开始，刚刚讲过一些蠢话，现在重来，刚刚不算，完全不承认，有吗？有发生过吗？我有讲过吗？我有讲过吗？我做过吗？好，对，好，假如说你打了人家一巴掌，有吗？我有打吗？好，那人家还记得，他就打回你一巴掌，然后他也说，有吗？我有做吗？啊，所以会有自然的后果。好，运竹，我快讲完了，来最后一段。现在我希望你们再次了悟你们可得到的能量。好，如果鲁伯能够用 你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己的方法来用它。我要你们打开在自己心灵内所树立的障碍，这个声音只是用来做一个象征，代表了当你们利用那些天赋的能力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能量与力量。你们应该听到你们自己对我声音的回音，那是你们自己能量与喜悦的一个象征。好，忘掉你那个偶尔会畏缩的自己，相反的，记着你自己这存在的神奇本质，它即使在当下的这一刻也正经由你的指尖唱歌，那才是你们在寻找的实相，充分的体验它吧。你们需要像我这样的一个死老头来告诉你们生命是什么吗？我真该替你们惭愧。现在我祝福你们晚安，我给你们一切我能给的祝福，祝福你们在体内和体外旅游的时候都很宁静、喜乐而且平安。哇，上完了。假如就我们上课都要一句一句的念，我好歹也把灵魂永生念完了。哇，真是非常美的一个结束啊。所以赛斯说啊，当我们在看赛斯的时候，好，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能量和喜悦。好，而且你自己在念的赛斯就会跟你产生属于你个人的共鸣，大家了解吗？